今天从约瑟的事迹要思考敬畏神、爱慕神的人生，这是基督徒一生努力的目标。在圣经里面，最能预表耶稣基督的就是约瑟。好多方面从约瑟身上能把主耶稣基督彰显出来。那我们的目标是更深认识基督，跟随基督，效法基督。在这些过程中，约瑟的许多事迹和榜样可以帮助我们来做参考。那思考约瑟跟主耶稣相像的，我提几点出来。第一，约瑟是雅各最爱的一个儿子，是雅各的爱子。那以这个角度来看，主耶稣基督是父的爱子，差到人间，我们是耶稣拯救了，成为神的儿女，成为神的众子。唯有基督是神的爱子，而约瑟在旧约里面众弟兄中间是雅各最爱的一个儿子。第二方面，约瑟在地上的一生远离罪恶，他本身当然不是没有罪的人，不过圣经记载他的事迹有13章，很宝贵的13章都在描写约瑟，没有一点提到他罪恶的事情。当然我们相信没有完全的人，不过反映出约瑟的一生远离罪恶，他敬畏神，他爱慕神，敬爱神的人生使他有力量远离一切罪恶。主耶稣到地上那是更完全的圣洁，完全无罪无瑕疵，所以约瑟的生平成为主耶稣很好的一个预表。那第三方面，约瑟被他的兄弟所害，这些兄弟就是犹太人的祖先，把他丢在坑里面，以后卖给以斯玛利人，以后带去埃及做奴隶，以后被陷害下在监牢里面，神最后赐他高升。主耶稣也是被犹太人所陷害，然后交给罗马人，以后被钉十字架。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高升，成为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。约瑟成为埃及全地的宰相，众人都在他面前服服，这一点受苦到荣耀也预表了耶稣基督。然后约瑟得到神的指示，知道7个丰年，接着7个荒年，在7个丰年就努力的收成，7个荒年不但埃及得饱足，还救了各地区的灾民，所以约瑟成为救济众人的一位宰相。这也可以预表了主耶稣他死里复活升天，万民的救主，拯救人类脱离罪恶，脱离撒旦的权柄。约瑟真心饶恕了他的兄弟们，而且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，养活他们，帮助他们，正预表主耶稣赦免我们一切罪过， 将诸般属灵的恩赐恩典赏给我们，扶持我们走地上的道路。世人当时都在约瑟面前俯伏来跪拜，我们今天归服主耶稣基督，耶稣成为至高，万民终必在他面前跪拜。所以约瑟的一生是旧约圣经里预表主耶稣最好的一个人物。那我们的目标是向着主耶稣，从一些已经在地上过了美好荣耀神表现出耶稣基督荣美的一些圣徒，我们可以来学习一些榜样。约瑟的最美好的、最让我们要注意的，一生敬畏神，一生爱慕神。因为一生敬畏神、爱慕神，让他整个的人生过得与世人不一样，与他的哥哥们不一样，与当世代的整个世界社会不一样。敬畏神、爱慕神，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些方面也应当持续进步。神实在是配得敬拜的，配得敬畏的，配得爱慕的。他的本性柔美，本性慈爱、公义、圣洁、真理、良善，诸般的美德就配得我们敬拜。神的作为伟大，神本为大，创造、维持、统管、托住，万有在他能力下在运行。神本身就配得我们天天敬畏他、爱慕他。而在爱慕敬畏神的人生是蒙神恩典的，因为圣经提醒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让我们人生能够走正确的路程，我们能够做正确的抉择，我们不但有学问和知识来理解事物的原理，更能有智慧做正确的判断和正确的选择。当我们真的敬畏神、爱慕神，圣经许多许多蒙福的应许，敬畏神的人，这人变为有福，敬畏神的人必蒙神所赐的福。蒙福的人生是活在敬畏爱慕神的这种生活中，敬畏爱慕神也才有真实的满足。如果各位读传道书，传道书一直重复的是日光之下，虚空的虚空，日光之下都像普风，得着了又虚空。但是这么多教训的最重点，怎么能够不虚空？今生要敬畏神，总意是敬畏神，是爱慕神。活在敬畏神、爱慕神的人生中，他心灵享受真实的满足。圣经许多许多伟人都是一生虔诚敬畏神、虔诚爱慕神。我只举几个例子，等一下特别讲约瑟。比方以诺，以诺在犹大书记载，他说预言，以诺说的什么预言？说主要降临，荣耀的神带着天使、千万天使降临。降临做什么？要审判。审判谁？那不敬虔的人，那不敬虔的事，那不敬虔的话，那不敬虔的世代。以诺是一个敬虔的人，以诺与神同行300年，他一生敬畏神，一生爱慕神， 与神同心，与神同行，是蒙神赐福的人生，也是荣耀神的人生。挪亚他是一生敬畏神，圣经说他为什么建造方舟，为什么遵照神的吩咐，因为动了敬畏的心，他听从神的话，敬畏神，不跟当时那个世代一同犯罪。他建造方舟，同时一面劝诫旁边的人，旁边的人都不听，以后一家八口进到方舟里面。圣经说他是敬畏神，是行为完全，是义人，与神同行。我们看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敬畏神，从离开乌尔就显出敬畏神的心，一生在神引导中向前走，不知道往哪里去。敬畏神，神还要试验他，更显明他的敬畏，那就是把独生的以撒献在祭坛。当他真的献在祭坛，神就预备了羊羔，然后神说，我真知道你是敬畏我的了。当然亚伯拉罕很多面的敬畏神，不过一生显出真实敬畏神，爱慕神。约伯在地上敬畏神，他就远离恶事，是正直，他行为完全，神喜悦，神赐福地上这些敬畏爱慕他的人。要讲还有太多人，摩西也是如此，以后晚年的晚代时代的尼希米也是如此，圣经中明显记载他们心里敬畏神，他们心中爱慕神。那么约瑟是一个特别美好的榜样，值得我们特别的思考。今天我要讲三方面，这一位敬畏神的人，爱慕神的人，他的人生三方面特别值得我们学习。第一方面，敬畏神，远离罪恶。敬畏神的人，神会给他智慧，这个智慧是对人生有正确的抉择，是对特别伦理道德是非善恶能够有一个正当的遵行。智慧比学问比知识还更美好。我记得以前我曾经讲过，我再重复，一个很有汽车学问的人，很会开车，却不一定有智慧，那就是不一定不犯规，可能更容易犯规，他更懂得怎么掌握这个车子，有的时候开得太快，有的时候会不应该的法律他会违背，懂得却成为他犯规的一些技术。如果真的智慧，他就能够懂得走正路，绝不走歪路。那么有智慧，有智慧的人是让是非道德伦理产生正确的抉择。约瑟他从小敬畏神，他有十个哥哥，这十个哥哥圣经描写会嫉妒，会仇恨，会说谎，他跟着哥哥在一起是很容易被学坏的，不过他却敬畏神，爱慕神，神赐他智慧，他不跟他的哥哥们一同犯过， 跑去报告他的爸爸，跟爸爸说了，希望爸爸来改正他们，希望带领哥哥们都走正路。结果哥哥们就因此气约瑟，甚至恨约瑟，再加上爸爸特别爱约瑟，他们就更加恨他，恨到一个程度，后来就要害他。约瑟不随从他的兄长行恶，因为敬畏神，因为爱慕神，因为神给他智慧，神给他当行正确的选择。那么这一件事情之后，他被哥哥所卖，丢在坑里面，以后卖给以斯玛利人，下到埃及。约瑟敬畏神，神赐福他，神保守他，所以被卖到埃及的一个法老的护卫长波提法的家里面做奴仆。那么约瑟在家中管理一切，因为上帝的智慧同在，做得非常好，他的主人波提法非常放心，把全家一切叫他管理。那没有想到却被波提法的妻子所引诱，但是他敬畏神，他说一句话，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他知道活在神面前，神看得见，神知道一切，人不知道没有关系，神一定看见。所以他的人生很特别，每天每时每刻都是活在神面前，都是敬畏神，知道这一位伟大的神、崇高的神、荣耀的神就在他前面，他无论做什么事要对得起神，不能让神的名受羞辱。所以他就被祖母所害，以后下到监牢。约瑟的敬畏神很特别的一点，就是神给他智慧。这个智慧是什么？在是非善恶，在伦理道德，在行为举止上，不违背神的旨意，不犯罪，不得罪神。岂能得罪神呢？无论什么事神知道，不敢得罪神。那么这一个保持了约瑟以后的年日，我们知道他17岁就被哥哥们所害所卖，一直到30岁做了埃及全地的宰相，他受苦的年日差不多十多年。做了宰相之后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有埃及的宰相的权柄，有财有位有名有利，什么都有了。如果约瑟不是敬畏神爱慕神，30岁以前没有机会犯罪，30岁到他110岁离开世界有将近80年的时间，如果没有神，如果不敬畏神，不是爱慕神，不是神给他智慧远离罪恶，最后这80年是很大的危机。因为他可以有很大的权柄来做他想做的事情，他想做的事情应该没有一件不能达成，他只要尊敬法老，法老把什么权柄都给他。但是我们从圣经看，他30岁到80岁有非常美好的表现，仍旧敬畏神，仍旧爱慕神，所过的人生容神一人，远离恶事。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，神的智慧要赐给他，这是极大的福气，极大的福气。我去年回到台湾领特别聚会之后，有一个学生特别来看我，我非常怀念那个学生。那个学生 现在在一个教会做牧师，那个教会很兴旺，神很赐福。这个牧师有什么特别呢？他那个时候我在中华福音神学院工作，他来考学校来报名，后来我们都要谈话，原来他正在高雄港口海关里面做一个检验的一个官员。他是很好的基督徒，但是海关的里面有很多的黑暗，许多的货物要经过他们检验，然后判定收不收税，收多少税，或者能不能进关，或者要退回去。虽然官不大，可是权很大，管的这个事情影响很多很多想非法赚钱的人。所以他在那个位置上面，他虔诚敬畏神，他做什么都是奉公守法，该进的货才能进，不该进的货退回去，该打的税就要打，不能够减少。那么有很多生意人就想办法走后门，送红包，想办法跟他有疏通，他都一律回绝，绝不留余地。他这么做的结果害得很多同事都失挡住了财路，一些同事就跟他沟通了，有些可以放就放了，有些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那么因为外面的商人都有很多的力量在跟不同的人在沟通，可是没有想到他是绝不通融，绝不通融，甚至有一些是走到上面的路子，从上面下来绝不通融。所以他就被取了一个外号叫做高雄海关的包青天，是铁面无私。他在海关这么一段日子下来，受到很多的压力，甚至受到一些威胁，黑道的分子对他会有一些危险，但是他真诚的敬畏神，他说该做的我做，不该做的一样都不做，在那边就成为一个很好的见证。不过他就心里感慨，今天的世代是非不分，黑暗好像混杂，他以后就受到感动，希望多多传扬主的福音，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位把耶稣福音带给众人去拯救人类的一个传道人。他就把高雄海关辞掉了，以后来考中华福音神学院。那么在神学院三年的读书，很尽钱的好好读书，读完毕业了，毕业之后就在台湾南部的一个教会做牧师。去年他跟我关系感情很好，去年特别来看我，我就第一句话问他，我说请问教会有没有复兴和增长，他就告诉我说感谢神，他去那边工作几年，教会增长了一倍以上。因为我心中知道他在神面前敬虔，在神面前爱慕神，神一定赐福他，神一定使用他，神一定让他在教会里面继续明光照耀，显明出敬畏神，远离罪恶，神所赐的福必随着他的身上。当这两天这几天呢，这几个礼拜了，常常看到在中文的报纸特别从台湾的一些消息，六七年前那个尹清峰的案子又翻出来，里面所牵连的是几百亿台币的回扣案，是一个非常大的一种贪污，影响这么大的案件。在六年前这个案子查不下去就挡住了，因为影响太多人，六年后 执政的改变，现在继续往下查，我们不知道会查到什么境界，但是我们就发现这一个黑暗的时代，罪恶影响的时代，许多许多人没有智慧，没有力量来超越过撒旦罪恶的捆绑。约瑟他从小存敬畏神、爱慕神的心，神给他智慧，脱离罪恶的捆绑，不但30岁以前在困苦、在没有权势的情况下远离罪恶，从30到110岁大权在握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众人都跪拜求他把粮食来分给他，他可以随心所欲所做都没有人管，仍然敬畏神，仍然爱慕神，仍然得着神的智慧，远离一切的罪恶。这是我们基督徒所要过的人生。亲爱弟兄姊妹，罪恶事情太多了，魔鬼用我们邪情私欲，魔鬼用世界诸般的引诱，用罪恶毒钩，都要害我们。如果你真的每天都是敬畏神，都是爱慕神，你会经验神的智慧，神的能力要与你同在，使你超越，使你得胜。让我们越来越过分别为圣、荣神一人的一个人生。第二方面，约瑟从小敬畏神，他是凡事尽心侍奉主，尽心侍主。他无论在家庭中、在工作环境中、在社会中，都尽力来侍奉主。我们发现约瑟是爸爸最爱的一个儿子，那么圣经却提到他跟哥哥们一同牧养羊群，他没有恃宠而骄，没有拒绝去牧羊。牧羊在巴勒斯坦相当辛苦，因为都是相当干旱的地方，所以羊群在一个地方吃完了草就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他就要去找有水草的地方，所以经常都要走远路，要翻山越岭，在旷野过生活，那么会遇见野兽，会有各种危险。白天太阳很热，夜晚因为是干旱沙漠地带，挥发得很快，又比较凉。牧羊是辛苦的一种工作，约瑟跟着哥哥们一同牧羊，并没有享一些特权，而且他真的也是在家庭里面关怀哥哥们。有一次哥哥们到比较远的地方去，他在家中爸爸派他带着东西去找哥哥们。雅各一家住在希伯伦，希伯伦在耶路撒冷之南，之南大概开车一个钟头，这个现在的山路开车一个钟头。那么那一天10个哥哥们到示剑去放羊，示剑在耶路撒冷北边开车大概2个钟头，也是山路所以从希伯伦到示剑开车大约3个钟头。那么古时候要走路的，所以约瑟就去寻找哥哥们，带着父亲所要给他们的东西，走山路，这样走可能要1-2天，走到了示剑，结果哥哥们已经离开了。到示剑是相当危险的地方，因为雅各家 曾经跟事件的家有很大的冲突，是相当危险的。他就继续去找，然后他们说他们到多丹去的。多丹在哪里呢？在事件以北，差不多现在开车15分钟到20分钟。约瑟就继续去找，去关怀，去把父亲要给他哥哥们东西带去，去问他们的安。雅各的约瑟的心里面，在家庭中是尽了他当尽的本分。他一同牧羊，照顾友爱兄弟们，那这一些也是一个敬畏神、爱慕神的人应当有的表现。我们不仅到教会的时候比较敬虔，敬虔的人生是从家里开始，是不是真正神喜悦，不是在我们教会的表现而已，乃是在家庭中弟兄姊妹的关系、夫妻的关系、父子的关系、亲子的关系、母女的关系、婆媳的关系，所有亲人的一些生活，如果一塌糊涂，只有在教会里面虔诚，不是真的敬畏神，不是真的爱慕神。有的时候家人的相处不太容易，弟兄之间可能跟到教会的基督徒之间相处还难。有一个小小故事，说两个小孩子打架，两个男孩打架，牧师跑去给他劝架，劝完之后跟他说，圣经里面这样教导，要爱你的仇敌，为你仇敌祷告，所以不可以打架。结果一个男孩子就回答牧师说，这个不是我的仇敌，他是我的弟弟，讨厌死了，这个弟弟一天到晚跟我作对，所以他跟弟弟打架他觉得是正常的。如果跟家里的人能够真正相爱、相敬、相扶持，才是真正的敬畏神。愿神恩待每一个家庭，夫妻相敬相爱，这是敬畏神、爱慕神的人生。弟兄姊妹相敬相爱，是真正敬畏神、爱神的人生。所以约瑟在家里是尽力来以侍奉主的心做该做的事，然后在波提法家做奴仆，他是尽力做最好的管家。以后在监狱里面，典狱长就交给约瑟去管理其他的囚犯，他也是非常尽心在那边做管理，管理让整个监狱都非常的尊敬约瑟。以后他做埃及全地宰相，也是尽力的在7个丰年好好收成储藏，7个荒年就能够把粮食分给需要的人，忠心在职守上面，尽力做得最好，是敬畏神、是爱慕神的一个表现。我读到一篇故事啊，也很感动我。这个故事是在40年前，40年前欧洲发明出一种很好的安眠药，很多人现在睡不着觉，那么就需要安眠药。那个时候发明的安眠药啊，叫 Tylenol 这个药，40年前啊非常风行，所以在全欧洲都是很多人买这个药，可是一直进不到美国，这个美国买不到。那么很多人就问为什么买不到，因为那个时候美国药品食品检验局没有通过，没有通过就不可以卖。大家就问为什么不可以 英国、德国、法国都在卖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卖？结果有一个基督徒在检验局里面，他是很有名的管理药物的啊。他说，据我所得的知识和了解，这个药会产生副作用啊，这个副作用我们还都没有办法控制判定，所以他不通过，他坚持不通过啊。那大家都攻击他啊，反对他。不过因为药刚刚出来不久啊，没有发现很严重的一些副作用。然后药过了几年啊，果然这个副作用产生了，在英国、德国发现有8000个刚刚生下来的 baby 有畸形。结果整个欧洲马上全面禁药，这个药会产生孕妇的怀孕过程婴孩产生畸形。那个时候在美国这一边的这些人马上想到，哎呀，那个时候我们责怪那个基督徒啊，这个基督徒是 Francis Casey 啊，当时我们这样子刁难他、攻击他，他们就非常惭愧，以后就想办法，由甘乃迪总统，在1961年他被刺杀之前啊，1961年就等于代表整个美国政府要来感激 Francis Casey 啊，送他一个很好的一个勋章，一个代表国家送的一个高级勋章送给他。那么这件事情啊，发现这个基督徒他是敬畏神的缘故，他如果通过了，他可以得到很多人要给他私下的福气福利，他都不要。他说，当我们没有办法了解这个副作用能够会带来很大的影响，他绝对不通过，忠心在他的职位上守住了重要这一关。那么各位弟兄姊妹，一个敬畏神、一个爱慕神的人生，无论在什么环境里，他都是忠心对着神，他做任何事情使他心里良心非常的平安，在神面前无愧的良心，他就能够勇敢做该做的事情。我们在家庭中、在社会工作里面、在诸般人事物的环境中，因为敬畏神、因为爱神，能够做得最好，尽我们当今的本分。第三方面，约瑟留给我们爱神爱人美好的榜样。爱神从许多苦难中一点没有埋怨神，他受这么多苦，他心里面顺从神。我们发现他后来结婚了，他法老把一个祭司女儿就嫁给他，然后他就生了儿子，生了第一个儿子马拿西。马拿西的名字是什么？是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亲的家。他被兄弟卖到埃及，离开父家，离开本地，在苦难中他感谢神，他敬畏神，他说这是神使我忘了一切了。然后生了第二个儿子以法莲，他说神使我在受苦地方昌盛，一切存感恩的心。人生即使有再多的痛苦，他不埋怨神，一直感谢神。弟兄姊妹，一个真正爱神的心，许多患难临到是一个考验。一个敬畏神，他知道神有美好的计划，神没意思好的，神会在我们人生里做奇妙的事。正像奥古斯丁 他说人生的苦难，如果单独去看，你找不明白他的意思，如果完整去看，神有他的美意。就像一幅图画，如果一个黑点单独拿来看，你不会明白，图画完成了，那个黑点是产生很大的作用。人生的苦难中间，如果能感谢神，如果能敬畏神，知道神的作为一定超越过我们人所能明白的，那是爱神的人。在苏格兰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传道人，被神大大使用，不过他是眼睛瞎的，这一个人叫做 George Matheson。 George Matheson 他本来是没有眼瞎，一直到大学毕业那一年才眼瞎。那么他念大学的时候啊，常常告诉别人说，我心中不见一人，只见什么？只见耶稣啊，常常这样讲。然后甚至跟他女朋友也这样讲，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。当然他这个意思是告诉他，在属灵在心灵中啊，耶稣基督是至高，当然还是爱他女朋友的啊。那不过女朋友心中总是怪怪的哈，一天到晚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啊，那么好像都看不到他啊。到了大学四年级啊，他眼睛病得很厉害了，医生跟他说啊，你没有太久可以看了，你赶快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吧。他就赶快打电话，女朋友在另外一个城市，跟他讲说，我现在要看你最后一眼了，恐怕我不能多看你了。那个时候他女朋友对他已经失去了真正的爱心了，因为知道他眼睛快要瞎了。女朋友回他一封信说，你不见一人只见耶稣，你最后这一眼去看耶稣吧，不要看我了哈。所以就没有来，没有来以后就眼瞎了。那么眼瞎以后，他是很虔诚爱主的基督徒，当然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事发生在他身上，他真的眼瞎了。不过他眼瞎之后真的外面都看不见，内心更亲近主，更爱主，以后完成神学教育，以后成为苏格兰非常有名的一位传道人。他后来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，可能各位听过啊。他说，我们常常为玫瑰感谢神一千遍，从来没有为刺感谢一遍。但是没有刺的玫瑰在哪里呢？如果我们不懂得为刺感谢一遍，感谢一千遍玫瑰是没有意义的。他在人生里面无论遇见什么事，他真的爱神，真的敬畏神，苦难临到他，他还感谢神，以后神大大使用他，在苏格兰引领许多人归向耶稣，感动许多人的心认识主。约瑟真诚爱神，在苦难中他说，是神使我忘了一切，神使我苦难昌盛。他最后跟他哥哥们说，不是你们把我卖来的，是上帝打发我来的，上帝旨意是美好的，上帝打发我来到这边，免得我们都饿死。在他一生的道路中，敬畏神，爱神，无论顺无论逆，无论祸无论福，无论苦无论乐，都能够感恩，都能够顺从神。当然他这样的爱神，就会真正的爱人。所以当哥哥们后来相认之后，害怕约瑟会报复，约瑟也真的有权可以报复，有力量可以报复，但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。约瑟说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神的旨意是好的， 我们以为是这样，神的带领是那样，神在统管万有，神的旨意美好的，以后他们就美好相处在一起，一家真正的快乐，在爱中生活，那一种真诚心里的饶恕，把仇敌能变成最好的朋友。弟兄姊妹，在我们人生的路途中啊，要学习饶恕，要学习把仇敌变成朋友的机会太多了。如果真的敬畏神，真的爱神，在这一方面继续不断学习，而学习成功是大大荣耀神的。我们都听过这个故事，就是日本二次大战带领日本的突袭那个飞机队炸珍珠港的这一位啊，米苏夫奇达，这个日本这个军官，他啊是因为很有名，带这个飞机轰炸的第一个带队的。那以后在美国这个米苏里战舰上投降的代表里也有他一份。那这一个军官啊，是啊非常羡慕希特勒的，所以他的头发也梳得跟希特勒一样，歪一边啊。然后他做什么要想学希特勒啊？那么啊，他参加过很多有名的战役，像个中途岛战役啊等等。那么他后来战败之后，签完了降书以后啊，他就非常的惊讶敬佩啊，美国还有盟军善待日本的俘虏。他自己了解，当时日本对于盟军的俘虏常常虐待，他就很感慨很感动啊，这一些盟军他们背后的信仰是什么，能够善待过去这样欺害他们的那个战俘。后来在日本他遇见一位美国的女宣教士，到处传福音，但是女宣教士的父母亲也是美国早期的宣教士派到日本去的。在二次大战的时候，这两个宣教士他的父母亲都被日本人杀害了。那么这一位女儿继续去传讲福音，饶恕赦免，她就大大受感动。她说到底背后什么力量在感动这些人，她就真诚悔改信主。所以这一位福奇达，他不但信耶稣之后，他也热心到处传福音，以后变成一位传道人，在日本传讲神爱世人、赦免人、饶恕人的美好福音，一直传到1976年过世。他的一些历史记载让我们感受到，在敬畏神、爱神所产生那一种饶恕的爱，带来极大的力量，影响这个世界，彰显神的荣美。主耶稣基督他到地上所完成的，也是把最美好的饶恕、最美好的爱彰显在世间。我们直奔标杆，要跟随基督，效法基督。而在圣经里约瑟的一些见证，成为基督美好的预表。但愿我们也都敬畏神、爱慕神，远离一切的恶事，敬畏神、爱慕神，尽心侍奉主，从家庭、社会、教会一切的人生，敬畏神、爱慕神，我们爱神、顺从神，也真正爱人，来帮助人，使神的名从我们得荣耀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天父，你是约瑟的神，也是我们的神。当年约瑟敬畏你、爱慕你，能够活出美好的人生，求你帮助我们。我们今天蒙了主耶稣大能的拯救，我们更能够经历到大能的作为， 当我们敬畏你，当我们爱慕你，天天能够胜过罪恶的权势，远离罪恶，天天在凡事上尽心侍奉主，也天天都是爱神爱人，顺从神一切的旨意，在人间彰显慈爱的美德。求主赐福你的众儿女，引导我们前面脚步。我们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们。